大家好，这里是第四期的彩排点 FM， 算是继前三期试播之后第一期正式的节目。如果你有好的选题，或者你也希望参加彩排，请向 feedback@彩排点 FM 发送邮件。你也可以访问彩排点 FM 来获取往期节目和内容提纲。说起来，在前三期播客里面，我甚至没有介绍过我自己，告诉大家我是谁，所以我准备用这一整期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有很长时间没有录新的一期了，当然这是有原因的。首先就是我参加了两次 Node Party 杭州的线下活动，分别做了两次技术分享，所以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个幻灯片，录制播客的时间自然就少了。再一个就是医生说我这个眼睛用眼过度，说晚上回家就不要再用电脑了，所以这个录播客的时间又少了很多。再一个就是我发现 iTunes 把我的播客从 iTunes 商店里面移除了，这个是一些技术上的原因，主要是 HTTPS 的证书的问题，我也正在去解决。那么我叫王子婷，1995年出生于辽宁沈阳，然后最近三年都在江苏苏州和上海的附近。我现在在 LinkCloud 工作， LinkCloud 是一个一站式的后端服务，就是所谓的 BaaS Backend as a Service。它提供了结构化的储存、文件储存、统计推送、实时通讯、后端程序托管等等的功能。如果你是一个客户端或者移动开发者的话，你可以借助 LinkCloud， 不需要写后端的代码就可以完成一个应用。我在 LinkCloud 主要是做 Node.js 方面的开发，实际上我最近两三年也一直都在做 Node.js 这方面。我之前的工作是在番茄土豆，番茄土豆是一个全平台同步的一个番茄钟。彩排的第二期也讨论了有关番茄钟和番茄工作法的内容。其实我在番茄土豆工作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做番茄土豆这个产品，而是参加了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有一些关于比特币的，当然大部分也是用 Node.js 来实现的。实际上我这三年一直都在做这个 Web 相关的这些后端开发吧。除了 Node.js， 我之前也写过 PHP， 然后自己学过 C++、Qt 这些，但是正式的工作大部分还是用 Node.js 来做后端的一个开发。我最有趣也是最经常被问到的经历是退学和离开学校的这一段经历。当时离开学校的原因可能和很多人都一样吧，不喜欢学校里的环境，就是一整天都在上课，从早到晚，感觉周围的同学都死气沉沉的，每天除了上课、写作业、看书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然后老师和同学评价人的方式非常单一，就是你除了考一个更高的分数之外，其他的想法都不会得到认可。然后学校和老师并没有把学生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观点有分歧的时候，学生很难和老师有一个平等的沟通的机会。老师不会和你做很严肃的一个讨论，而是只是觉得你的想法很幼稚，你需要家长和老师来管着你。同时在学校这个环境里面，你也没有办法去选择你的同学和老师，你的同学可能什么样的人都有，然后你遇到一个你不喜欢或者就是很不好的老师，你也没有任何的办法。当然这些想法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你要把它付诸实践的话，你要有一个好的机会。当时我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孙亮和小明邀请我一起去完善番茄土豆这个产品。 于是我尝试性的离开了学校，然后在苏州这边和他们一起工作了3个月。然后当时正好是高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想的已经很清楚了，我喜欢这种自由，就是没有老师和家长来替你做决定，但同时你也需要为你自己做的决定负责。这样，然后我也就非常坚定的，就是离开了学校，也没有参高考。其实我是参加了，但是我只不过是纯粹体验一下嘛。然后这个我离开学校，其实没有和学校那边做太多的沟通，我也不清楚我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是算我高中毕业了，或者算我退学，我也不是很清楚。其实我在离开学校之前，就会用业余时间来学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当然是计算机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做一些小的东西。我应该算是比较早接触到比特币的，当时比特币可能只有50元钱人民币的样子。接触到比特币是因为当时我对去中心化的一个架构非常感兴趣，显然这个比特币它的区块链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一个去中心化的模型。其实当时我是想用这样的模型去做一个去中心化的即时通讯的软件，当然其实现在已经有这种软件了。当时主要还是因为在上学吧，所以时间还是很有限，最后这个东西也没有做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了解到了非常多的有关去中心化和密码学的一些话题。在第三期的彩排里面，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有关密码学和端到端加密的一些内容。然后再后来就是，我开始写一些服务器端或者 Web 后端的一些应用，我想把它跑在一个公网的服务器上面。但是当时市面上的所谓的虚拟主机，都是 PHP 的。然后你如果想跑一些，比如 C++ 或者 Node.js 的程序，显然是没有办法的。你只能去买一个当时叫 VPS 的一个，相当于一个虚拟机吧。当时我记得我在 Linode 上面花20美元一个月的价格，买了一台虚拟机，但是当时我没有那么多的零花钱。于是我想到，我可能只是跑一个小程序，那我可以把剩下的资源卖给别人，然后于是我就开始，卖虚拟主机。当然，我卖的虚拟主机和当时市面上一些，只支持 PHP 的，然后限制很严格的虚拟机，不太一样。你可以通过 SSH 登到这台服务器上面，你可以跑，像 Python、Ruby、Node.js 这样的程序。为了卖这个虚拟主机，我后来还专门写了一套管理系统，包括给用户的界面，然后他可以在这个界面上调节很多的选项。这个项目叫 Root Panel，一开始是用 PHP 写的，后来改到了 Node.js。当然现在这个 RP 主机已经关掉了，因为后来像这种PaaS、PaaS 和 Docker 流行起来之后，RP 主机和他们比并没有什么优势了。包括像 Heroku，像我现在在 LinkCloud 维护的这个云引擎，其实它的功能可能比 RP 主机还要强。同时，它借助这些容器化技术，它的成本也是很低的。然后当时我工作了之后，感觉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维护它了，所以后来把 RP 主机关掉了。再一个业余项目就是我是 Atom 这个编辑器的铁杆粉吧。我刚接触 Atom 的时候，国内的资料还比较少，尤其是关于怎么开发这个 Atom 的插件以及 Atom 的原理这方面的。然后我就搞了一个 Atom China 这么一个 Atom 的中文社区。一开始我的热情是很高的，翻译了一些官方的文档和博客。但是后来虽然我一直都在用 Atom，但是当你把这个编辑器配好之后，你可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折腾这个编辑器了。所以现在这个 Atom China 有点疏于维护吧，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论坛，论坛里面大家可以互相的帮助吧。 所以这个论坛肯定是会维护下去的，我也尽量抽时间去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显然我是没有接受过所谓的什么科班或者本科的一个计算机的教育的，我大部分的知识肯定还是自学来的吧。我最主要的学习方法其实还是读书，我对实体书还是有一些感情的。我觉得反复再版、广受好评的这个书一定是经过精心编排的。相比于书的内容，我觉得可能书里内容的编排更加重要。它代表了作者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顺序向你介绍这个知识，帮助你系统性的学习一个主题。因为书里的内容其实网上都是可以找到的，可能这个编排的顺序才是这本书最独特的一个价值。在我还在学校的时候，也认识了。在网上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很多是参加 NOI 或者 ACM 这类的算法竞赛的一些朋友，然后我之前在网络上也参加了一些，但我后来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圈子。他们虽然和我用着同样的，比如说编程语言，但是其实更多的是相当于是数学竞赛吧。但我的兴趣点可能主要在工程上面，说实话，工程这个词它是一个比较虚的概念。我觉得工程可能更加注重去组合已有的概念，它更注重以一个高的性价比、可控的一个风险，用更短的时间去把这个设计付诸实践。我最近在看Google SRE 这本书，中文名叫《Google 运维解密》，它的中文版最近刚刚出来。这个 SRE 它是站点可靠性工程的一个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运维嘛，就是保证，比如说 Google 这个站点它一直都是可访问的，它不会挂掉。这个说起来简单，但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它做起来是很难的。越大的系统，越复杂的系统，它出现故障的频率可能就越高，所以你需要用很多工程上的方法去控制这个故障的范围。可以说，这个是来自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的第一手的实践，我是非常推荐这本书的。即使你不是做运维，你只是一个 Web 后端的开发的话，里面的很多方法你是可以参考的。可能大家都注意到，我特别喜欢在网络上经营一种个人品牌吧。我在各个社区用的都是同样的名字，实际上我用的都是真名，然后同样的头像。认真的去维护自己在线上的一个身份，比如说我的博客，甚至我的两只猫皮蛋豆腐都有自己的博客，皮蛋点 cat 和豆腐点 cat，然后包括我的 GitHub，包括今年我开始在一些线下活动做技术分享，然后也包括这个播客，我非常乐于去经营这个个人品牌。我觉得自己的观点被别人接受，或者说自己的知识帮助到其他人，甚至有些人开始模仿你，我是有很有成就感，很有满足感的。其实我从小。这个从小是说我在小学这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希望大家关注到我，然后进而认可我。我一直在网上说我是一个坚持10余年的博客作者，你在我的博客也可以看到我最早一篇文章是2002年的。当然当时是没有博客的，但那篇文章确实是我在2002年，我刚刚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写的。这个其实和日记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当时其实很多同学是会写一个日记的。但我觉得这个和日记不一样，我觉得我就是当时的我就是有意的写给读者去看的，里面有一些设计是我有意的写给那些不了解我的读者看的，而不是像一个日记一样是写给我自己的。其实这个放到今天可能就是博客吧。真正在网络上搭建起来这个独立博客，大概是在2010年。其实到现在也好多年了。 我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情对我的价值，并决定坚持做下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我退学的时候。因为你这种个人品牌，其实对你工作是有一些帮助的。就是在我面试的过程中，可能我参加过的面试几乎所有的公司，他们都说曾经在网上看到过我，看到过我写的文章。虽然说，作为一个技术岗位，当然是能力优先，但是如果你已经混了个脸熟的话，双方可能会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尤其是我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我在我的简历上是不会写我的教育经历的，这显然是一个减分项吧。我也就是用这个个人品牌来弥补我在学历上的这个空白吧。然后在后来，也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在网上通过文字，通过写文章的方式，传播我的观点和知识，感觉遇到了一些瓶颈。尤其是感觉最近一年认识的新朋友，变少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于是我尝试在一些线下活动去刷一刷脸，去做一做分享。但其实我一直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以前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第一次大概是在今年6月份，在 Connex 上面，我做一个有关 Docker 的技术分享，当时还是比较慌的，因为有几十个人在听你讲，真的还是很慌的。然后后来又陆续参加了几次，也包括这个播客，其实这就是彩排这个播客名字的一个由来吧。希望通过它来锻炼一下我演讲的一个能力。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就是通过这些线下活动，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有趣的朋友。我的博客里面也有一篇文章来讲这个事情，标题叫《建立一个自己的粉丝团是怎样的体验》。其实这是我在知乎上的一个回答了，这个链接我会放到彩排点 FM 的网站上面。然后最近大家很流行讲价值观这个词吧。然后我也简单的说一说，首先就是我是相信过程正义比结果正确更加重要的，就是尤其是对于一些有法律有规则约束的事情，包括我第一期彩排所提到的著作权，我是相信你去遵守这个规则是很重要的。当然也有一些很主观的事情是并没有程序正义可言的。然后我觉得结果正确是一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一种精神，同时什么是结果正确也很难有个一致的标准，所以我认为过程正义可能比结果正确更加重要。再一点就是校里的时候，其实大家是不欢迎那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人的，大家会去排斥那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人。其实我当时在学校就和大家很不一样了，直到现在，我有时也会在像 V2EX 这样的网站上发一些奇怪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即使别人和你不一样，只要他没有妨碍到你，你应该尽可能的去包容他吧。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些奇怪的人，有的时候会笑他们，会吐槽他们，虽然没有恶意，但是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伤害。就是你让他意识到了，他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独特的点。你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太严重。然后再一点就是，显然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吧。但是如果说我信仰一个东西的话，那就是所谓的科学方法。这个科学方法并不包含某些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指导我们探索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这个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为什么我不相信中医》。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到彩排点 FM 上面。最后大家如果希望在更多的地方关注我的话，首先你可以去关注我的博客，我的博客是有 RSS 订阅的，虽然现在用 RSS 阅读器的人已经不多了， 然后你可以关注我的知乎，其实我每天有很多时间花在知乎上面，但其实我的动态是很少的，我只会给那些我真的完全赞同的回答去点赞。你也可以关注我的 Twitter 或者微信，这两边的内容基本是同步的。或者关注我的 GitHub 吧。其实你关注我的 GitHub 并没有太大的好处，但是这样会显得我的粉丝数量多一点。那么以上就是第四期的彩排点 FM，那么以上就是第四期，那么以上就是第四期的彩排点 FM，关于我王子婷的一个介绍。感谢大家的收听，你可以访问彩排点 FM 来获取往期节目和内容提纲，或者向 feedback at 彩排点 FM 发送反馈，包括有关播客内容的意见，以及关于录音或剪辑的技术问题。本期播客以 CC 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发布，即你可以以非商业的目的自由的使用和分发本期播客，但在分发的过程中，你不能对它进行修改或剪辑，而且需要提供指向彩排点 FM 的链接。